好，我们今天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了巴拿巴到了安提阿，到了安提阿之后呢，他发现在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呢，福音很兴旺，他也看到了神的灵，圣灵在外邦人当中做着福音的工作，所以他非常的欢喜快乐。那他也是去为这个教会来着想，就去找这个扫罗，因为当年扫罗就是保罗呀，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位巴拿巴呢曾经接待过他，也听过他的见证，也知道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就到大树那个地方呢，去就是保罗的那个老家呢，去把他找来，要他来牧养这间外邦人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也在那里陪着他一同来做工，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那里边建立教会，教导门徒，门徒呢大家信心都增长，属灵生命呢也有成熟，教会呢也得建立。好，那十二章的时候呢，这话题就转回到了耶路撒冷。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那时希律王手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除教的日子就是要过节了嘛，要过节了。这个希律王呢，当时我们看到了是当时的地方官，他呢就要去害教会当中的几个人，那当然就害这些带头的人了，并且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杀了使徒雅各。所以使徒雅各呢是耶路撒冷教会里边受到逼迫的时候呢，第一个殉道的使徒，第一个殉道的门徒呢是斯提凡，他就把这个雅各给杀了。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呢？要害教会和教会当中的几个人呢？因为犹太人喜欢这事儿，因为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当这些基督徒受害的时候呢，他们是很高兴的。不单他们要逼迫这些教会，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逼迫教会，这时候呢罗马政府也开始逼迫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高兴。而且这个希律王一看这个犹太人高兴这个事儿呢，他就更加愿意去做了。所以呢，这个希律王，这个罗马政府的希律王呢，他残害这个犹太人基督徒呢，是完全为了一种政治的需要，迎合讨好这些以色列人。因为当这些以色列人都高兴的时候，他们做使他们高兴的事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不就太平吗？如果这个当时的犹太教的以色列人和基督徒闹矛盾了，这地方不就不太平了吗？而且呢，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毕竟是那些犹太人占多数嘛，所以他们呢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他们开始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教会当然做带领者了，就是使徒了。所以呢，他们一看，哎，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使徒雅各，那这些犹太教的人呢很高兴，于是他就开始去拿彼得。所以呢，他们不会考虑真理也好，公义也好的事，他们完全是出于一种非常自私的一种政治的一种目的，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好了，到第四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所以希律王把彼得抓来之后，就给他放在监里边关起来了，并且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就是16个人轮班看守，一个人6个小时，这样的来轮班的看守。他是想说过了这个逾越节之后把他提出来，在这个众人面前呢来处理这个事情，来处理这个使徒彼得，当着大家面，因为他要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喜欢嘛，所以他要当着百姓来表现我们要处理这些基督徒了。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所以当彼得，我们的彼得是这个使徒当中的使徒啊，他是大哥呀，使徒当中的大哥，那么看到他被抓起来了，那教会肯定要为他祷告。实际教会我们想一想，那个时候的教会呢，除了祷告呢，他们也不能做什么，没办法了，也不能够找人，也不能求人，因为你受逼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只能祷告，倚靠神，寻求神的帮助。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呢，哎，主耶稣也赐给他们有这样的应许，他们可以祷告，你们是可以祷告神的，也告诉他们需要倚靠神的。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学习的。我们常常喜欢寻求很多人的帮助呢，我们却忘记了这最大的帮助，就是祷告啊。祷告呢，就是倚靠神的意思，是寻求神的帮助的意思。而我们所信的神呢，又是信实的，他又给我们很多的应许，给我们保证，他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也应该学习。你看当时彼得被囚在监里，他们就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帮助。第六节说，希律将要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那就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彼得要被提出来的前一夜，他被铁链，两条铁链锁着，说明锁的是很严重的。那么又说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就是左边睡一个，右边睡一个，他不能动。然后看守的人也在门外，就是每四个人一班，又有四班的人要看守他，也就是说四个人看守他，左边一个睡着一个，右边睡一个，门口还有两个人看着的。所以当时就是这样，而且用两条锁链呢把他锁着。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没有逃跑的可能啊，看守是非常的严的，因为希律王是故意要办他嘛，故意要讨好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不可能让他有任何一点可能逃跑的这样的这机会的。第七节就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所以这里讲到了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主就差派使者来救他。第二件事讲到了彼得当时睡着了。第三件事情呢，当彼得醒了之后，他手上的铁链就脱落了。所以我们看神呢就差派天使者，使者呢来解救彼得。而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竟然睡着了，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被人抓住了，又这样严严的看守，第二天就要办他，他竟然能睡着。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呢，他真的是使徒彼得呢，真的是有平安在他心里的。第八节呢就说，天使就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跟着他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就开了，他们就走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时候和犹太百姓一切所吩咐的。所以这个天使呢就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呢，这个彼得呢好像觉得自己是见了异象了，他觉得这好像不太像是真实的。一直到这个出了这个监牢的门的时候呢，到了大街上了，天使走了，他才醒过来，哦，原来是神救他了。然后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说，整个这个解救的过程呢，这个天使呢并不是用那种超然的能力，像变戏法一样，当然这里也用了超然的能力，使他们那些人不知道，然后门又开了，锁链又脱开了。但是呢，这里边并不是那一种超然的能力，像变戏法一样一下把它变到街上了，像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电影一样，没有。而是什么呢？这里边我们看的用几个词用的非常的好的，说天使对他说，第十八节说，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就是有条不紊的。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呢在那里睡觉呢，好像也是把鞋子也脱了哈，带子也打开了，好像外衣也脱在一边了，或者是盖在身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这个外衣呢白天是穿的，晚上睡觉就是被和褥子这样子的。所以看到他睡得还蛮舒服的，很放松的那种舒服睡觉的。所以这个天使呢带他出来的时候呢也是很放松的，说别急，先把带子束上，也别急，鞋穿上，然后说别你别拿着衣服就走，好像很着急一样的，披上衣服再走，就是很从容的，是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没有一丝的慌张啊或者是慌乱。而且是什么呢？然后呢就一道门一道门的走出来，然后走到门前的时候呢，哎，那个门呢一道门一道门的这样的开，走到街上最后那道门呢也开。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神拯救彼得呢是真实的， 这种真实呢是有条不紊的，而不是使者用他的超然能力一下把它变出来，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的。你看，我们看主耶稣呢，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灭亡的这个结局呢，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不是神他用他的能力或者用他的权柄说算了，就这样了，我不介意你们犯罪了，我就赦免你们就得了了，因为我有这个权柄啊，我赦免你了就可以了。没有，而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要道成肉身，在地上过人的生活，只是他没有犯罪，然后被人弃绝，他将福音带给人，然后被人弃绝，然后走上十字架，然后被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的公义呢必须得到满足的，他要一步一步地走完他完美的一生，然后怎么样，做成了救恩。所以我们也要一步一步地跟随他，走到主所应许给我们的荣耀当中。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到了那里边讲到了主耶稣从生下来一直到他30岁出来服侍，那里边都给了他完美的一个评判的。我们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二章呢，我们看21节，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21节看，说满了第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字。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为圣归主。又照着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然后在耶路撒冷就遇到了谁？就遇到了西面，然后又遇到了这个女先知亚拿。所以呢，这里边就讲到了，你看前面所讲到了，一直都在讲一件事，都是玛利亚和约瑟一直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养育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一直这样养育他，该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也是生在律法之下，他道成肉身是生在律法之下，他的父母呢也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养育他。那么到40节的时候就这样讲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主耶稣12岁一直到出生到12岁的时候呢，给他这样一个这个整个这样的生命和生活的一个评价，说这个孩子渐渐长强健起来。所以这里讲到他的身体长大，那么又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表明这个孩子在人和神的面前都是完美的。那么到41节呢，就讲到12岁的时候他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那么后边呢也讲到了说第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然后第52节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主耶稣12岁到30岁之间的时候给他的一个评价，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表明他12岁到30岁之间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人生的。那么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三章15节的时候，当他要出来要服侍的时候，那么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说我要受你的洗啊，你怎么要我受洗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且许我，因为人子要尽诸般的义，就是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所应该尽在神面前所尽到的义他都要去做的，也是一步一步这样走下来的。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的时候呢，主耶稣也这样宣告，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要一步一步的要成全这律法，用他完美的人生要成全这律法。那他也后边也宣告，他来不是要人服侍的，而是要服侍人的。所以他最后一直到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都是一步一步的这样走出来的，这救恩是这样一步一步做成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样救恩的脚步，我们也是要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一步一步走下来，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脚步一步一步走下来，这就是做见证嘛。所以我们不是要指望那一种就觉得好像像一个魔术一样这样变出来的，不是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12章11节呢，是给我们蛮多的信息在里边的，这整个的彼得被拯救这个过程。到了第12节的时候呢，彼得到了马路上，哎，突然发现，哎，我真的是被救了哈、啊！我刚才还在监牢里边在睡觉，这时候我真的是被救了。所以呢，他明白过来了之后呢，他马上就说，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家玛利亚家里去了，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他就赶紧得去个地方，上哪里啊？搁监狱里出来，他需要去哪里？他就去马可的家里。马可的家里呢，我们都知道呢，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待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都是聚集在这个马可的家里边。这个马可呢，家里边可能有是比较大，说这个历史上记载说是个楼，称呼为马可楼，马可楼地方比较大。他们呢常常在那里边聚集祷告，门徒常常聚集在那立即在那里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被抓起来了，教会都在切切的为他祷告，所以也很自然的想到了说，可能是在马可家里边一起祷告呢，为彼得祷告呢。13节呢，彼得就来到了他家门外敲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因为当时的时候人没受逼迫嘛，所以他们也是把门划上了，在里边祷告。那么的话呢，有人敲门呢，那个使女来看是谁，好像望风一样，是不是这个犹太人或者是罗马人来搜查了，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人呢都是常常是与彼得在一起的，也常常在这里聚集的，所以是不是这些政府，罗马政府兵丁或者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知道了，他们来捉拿其他的人，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使女下，叫罗大下来说，听听看是谁来了。14节，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了。所以这个姊妹呢，听到说谁呀，这是彼得，这是彼得的声音，这个姊妹呢就非常的高兴，因为看彼得真的被释放出来了，不管是被释放的，不管怎么样，反而是出来了得救了，他也看到了说，哎呦，我们正在祷告为这个事情啊，真的就是主就给我们成就了，所以也是太高兴了，怎么样，没有开门就马上去进屋去禀报说，是彼得在门外呢，就把门都忘开了。我们就想起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见证了，那个妇人在撒玛利亚那个井旁和主谈道的时候呢，她突发现，哎呦，原来跟她说话的就是这位是基督啊，这位是弥赛亚，她高兴的也是进城去做见证，最后把本来去打水了，最后把这个水瓶子呢都水壶都给忘在那个井旁了，所以这个呢使女呢也是太高兴了，忘开门，然后去告诉大家彼得回来了，主听了我们的祷告了。然后到15节说，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按我们自己的想法说，当他上去一报告的话呢，大家都应该很高兴的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神垂听我们祷告了，神把彼得给救出来了。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相反，这些门徒竟然不信，他们在祷告，但是当他们看到了听到了说神听了他们祷告，彼得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又不敢相信，也许他们觉得可能是不可思议，也许觉得说，哎呀，这怎么会呢，这么快呢，我们一祷告这主就来了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不信，竟然说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听错了，这个呢反应呢就令我们很吃惊。但是呢，这个呢也常常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体现，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对祷告的一些看法，就是一边祷告一边不信，所以我们就没有凭信心去祷告。但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呢，也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要凭着信心祷告，凭着信心祷告就无不得着。但是呢，我们今天基督光景跟那个时候是差不多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哎。如果他们有经历曾经被罗马兵丁抓着过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没可能出来的嘛。这个就是神，除非神，我们也常常这样说，除非神就是像变戏法一样要把它挪出来，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 但是前面我们看到呢，恰恰呢，主的使者救彼得呢，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出来的，非常的平安的，非常的有步骤的，有条不紊的，毫不慌张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真的要清楚，我们真的要清楚，祷告是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一个权柄，而且在这权柄当中又告诉我们说他是垂听祷告的主。他不是给我们，你给我们一个电话号码说你打吧，没事，打通了算，打不通拉倒，不是的。而且是他不但一定会接这个电话，而且他还垂听这个，还会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听我们向他所发出的祷告，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祷告，这不要像这些当时的这些人。16节，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彼得不住地敲门呢，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他们在前不信这段是一段时间呢，不是说啊你疯了，他说真的是，然后就他们就下去就给彼得开门，不是的，而是在那争了半天的，说你疯了，不是的。那人说是那个子女说是是是是是是争了半天，因为彼得在下边不住的敲门嘛。那他们想说这不是，那还是去下去看看吧。开了门，看见是彼得就甚惊喜，因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叫他们作声，因为他们在那里可能一见着彼得非常的高兴，大家可能又高兴又很大声的在这一起高兴赞美主，免得被那些犹太人或者是罗马兵丁呢听到，再把他们抓去的。所以彼得说不要敲门，不要喊。然后他们就进去了，进去呢就告诉，就开始做见证，说主是怎样领他出监的。然后呢又说你们把这事儿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那这个雅各呢可能不是那个雅各哈，这个是主的弟弟雅各。说这个你要告诉雅各，因为当时雅各呢在耶路撒冷呢，他是主要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常住的，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做住持的。那么话说你告诉雅各我出来了，彼得说就这个玩，那他就走了。彼得在众人面前做完见证，这个主拯救他的见证之后呢，他就走了。十八节，到了天亮，兵丁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要不他早上起来，也就是说主的使者救彼得出来的时候呢，那些人不但不知道，而且他们还在睡觉呢，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那第二早上睡醒了，发现彼得不见了，那他们就麻烦了。因为第二天希律王要在众人面前要办彼得，这突然不见了，这还了得。因为在这个罗马的兵丁当中的话呢，就是如果出了这个事情呢，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的。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去哪里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就把那个四个看守的人或者说十六个看守的人拿来说他跑哪儿去了，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希律呢就把他们拿出去杀了，这是罗马兵丁的一个规矩的，看守不住人的话呢一定要杀了。然后呢后来希律呢就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了，就住在那里。那么的话呢，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有人传说说是因为那些人睡着了，或者说有人故意的把他放走了什么，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些人一定会死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也理解，就是保罗被抓的时候后边也是一样，当主救他出来的时候，那个看守就要自杀嘛，也是一样，因为他不自杀的话呢，那个罗马人也会把他杀掉的。所以呢希律这个事情就只好作罢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到第十九节。那讲到第十九节，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呢，这里讲到了就是现在呢政治呢这个因素呢已经介入进来了，就是希律王呢也开始加入到了逼迫基督徒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了。那么也开始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出于政治目的的话呢，他也开始要杀人了，而且呢真的把使徒雅各给杀了，然后呢又抓彼得。那么后边第三节到第十九节呢就讲到了主派他的使者如何把彼得从监狱当中拯救出来。那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大力，我们也看到了神的这个恩典。神不但差派这些门徒去传福音，他也按照他的应许是什么，保护拯救他的门徒。那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们在遇到这个逼迫的时候，他们 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但是当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拯救了彼得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呢又小，他们不敢相信这样的现实的。但是呢，神还是按照他的应许呢，把彼得呢给救了出来。那么彼得呢，也在众人面前做了这样的见证，使门徒的心呢，不但受了安慰，也受到了激励。所以呢，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些。那么通过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不单带领门徒去传扬福音，为基督做见证，同时他也保护他的门徒。这也是主耶稣呢对他门徒的一个应许。主耶稣赐给他们，他的门徒呢有祷告的权柄，他们也运用这样的权柄，主呢也信实地垂听他们的祷告，将彼得呢从监狱当中呢给拯救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应该清楚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呢也是在地上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也是传扬这福音的。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的艰难，遇到许多的征战。那么这一点呢，主耶稣呢在升天之前呢已经向他的门徒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从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甚至于我们从使徒的早期的这些经历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这样的艰难，这样的逼迫，这样的征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还没有像到当年耶路撒冷那些使徒雅各还有门徒斯提凡到这种流血的地步，但是我们今天呢很快也会就要遇到这些事情了。这样的征战呢是非常的真实。那我们在这样的征战当中的话呢，或者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当年的这些使徒们，要倚靠神，要祷告神。祷告神就是倚靠神的意思，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帮助呢在地上找不到的，在地上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倚靠或者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唯一能够倚靠的就是我们的神，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是他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向他祈求帮助。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血肉呢，这个血气，或者凭我们的血肉呢去征战的，那样的话一定会失败的。凭我们的血气去征战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处理很多的问题呢一定会失败的。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名，这是魔鬼所害怕的。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血气去与人家征战的时候呢，那么这魔鬼不怕的，魔鬼会挑动另外一个人的血气，让两个人都陷到罪中。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与某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发生了矛盾，千万不要用血气。当我们用血气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我有道理。当我们动血气的时候，不管有道理没道理，不管这个事情结束谁对谁错，最后两个人都是错了，因为我们是凭血气在征战。这样的话呢，我们主的名不得荣耀，对我们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益处。这个在教会里边似乎很容易一点，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又如何，又怎么办呢？或者说我们遇到了不幸的丈夫、不幸的妻子，或者我的同事他不信，他欺负我，又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依然不要用血气来偿还，以恶报恶，千万不要以恶报恶。当我们以恶报恶的时候呢，我们就失败了，或者说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我们所要做的是祷告，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神曾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他是我们的公义，他为我们伸冤。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处理人和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处理。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就要学习依靠神，依靠神呢来征战，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魔鬼呢最怕的呢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名，最怕的就是我们依靠高举我们主耶稣的名。因为呢魔鬼已经失败了， 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必须在主耶稣的得胜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在主耶稣的得胜当中。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血气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话，那说明我们还不在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当中，因为我们还要靠自己征战嘛。我们想靠我们自己的征战，靠我们这个血肉，我们来得胜嘛？不，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只要在得胜当中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要学习的，主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主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但是你说，哎，那为什么有些人死了呢？这些人不是死了，这些人是睡了。所以我们通常把死亡呢看着说，那他就失败了。不，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为义受逼迫致死的话，不是失败，而恰恰相反，是他的荣耀。因为神借着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人不是死了，他是睡了，他还要活过来。而活过来的这些被逼迫致死的信徒呢，他要进到永生当中去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啊，我们对生与死我们要有个全新的看见的，而不是说这个好像按照世人所看见的这样，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说哎呀，摇着头说，哎呀，他是失败者，哎呀，他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救别人呢？但是恰恰基督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经历死亡，他才能够经历复活，才做成这样的救恩。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的话呢，受逼迫哪怕以致死的话呢，这都不是个问题的。而我们凭血气去征战，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不要惧怕这个世界，有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和权柄，所以我们就不要怕的。主耶稣就是说，那些只能杀你们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要怕的是谁？要怕的是那些杀了身体又能将他的灵魂丢在地狱火湖里的，你要怕的。这是谁？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是有神的，我们不用怕他们这一切的。神有很多的应许，又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他必成为我们的帮助的。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运用这权柄，我们要一起去祷告求得神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又要学习，要凭着信心，要凭着信心。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呢可能马上成就，但是有些时候祷告呢可能不一定马上成就，但是呢我们都要凭着信心把这事情放在主的手里边。因为神是否，我们的主是否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是他的主权。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成就的时间不一定按我们的时间，成就的方式也不一定按我们的方式。因为我们喜欢祷告呢马上就成就，我们祷告睁眼睛下一刻这个事情就是成就，但是不一定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下一刻就成就，我们也不必要吃惊。如果说祷告了两天三天一年也没有成就的话，我们也不必灰心。因为呢，我们的主必将他最美善的旨意在最好的时间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保证的，是我们祷告当中所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的。因为我们相信神他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神给我们应许说他对我们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也告诉我们说他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主耶稣说父所赐给他的羊他一个都不丢的，没有谁可以把我们从他的手里边夺去的，他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祷告现在蒙垂听，或者是现在不蒙垂听，或者说过一段时间蒙垂听，但是我们都相信神一定把他最美好的旨意呢在最美好的时间赐给我们，而那最美好的时间呢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信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拜偶像的那种心态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戒除的。就是我们拜一拜马上哎呀成就了，我们的神呢是活的神的，他有他绝对的主权，他不是我们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让他所做的，甚至于说有些时候我们所祈求的，我们以为是好的，在我们眼中我们觉得是好的，但是在神眼中不一定是好的，在我们眼中可能是觉得是急需的，但是在神的眼中说是不急需的。所以这个呢我们是非常重要留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凭着信心去求，毫不懈怠。所以圣经里边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常常祷告，要警醒不倦，要恳切祷告，要迫切祷告，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样的。 这样的教导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要学习。所以祷告呢，要凭着信心去祷告的，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地上来为主做见证当中，我们要留心这个，要运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祷告。那么，我们就必在祷告当中看到主的恩惠和帮助。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彼得被救的这一个过程。那彼得被救的这个过程的话呢，我们人呢都希望呢就像变魔术一样，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整个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而不是说我希望的时候就一下就转变过去。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呢这个试炼就没有了，这个试炼没有了最好。比如说我有个老板 supervisor， 他对我不好，最好的办法我祷告就是让这 supervisor 调走，他就不在我眼前了。或者说我们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呢就没有了，不存在了，就是这样的。就好像我得了个疾病，我希望这病呢马上就没有了，不在了。我们不喜欢看的人就不在了，我们不喜欢的事呢就挪走了，就没有了，不是的。很多时候，当然有些时候主会真的根据我们的信心呢也做这样的事情，把这一切挪走，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是神要我们经历这件事情，经历这件事情就是经历他的同在。就好像说我们以前常说的是，他一直怀抱着我们走过这些大风大浪，他不单是陪伴我们，而且是怀抱着我们走过这一切的风浪，经过这一切的艰难。而我们需要的就是真的这样有条不紊的，凭着信心有条不紊的，也不慌张的，也不慌乱的，一步一步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就必在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上呢，我们看到主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凭着信心呢要经历它，而当我们经历神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神是如何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艰难困苦逼迫苦难当中的时候，看到主是多么的信实，他应许的每一句话呢都能够真实的成就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试图去躲避，这是人的一个人呢有一个习惯，都喜欢走一条比较简单的路，喜欢就是哎呀过去没有了就好了，最好是就没有，都喜欢走一条简单的路。但是呢神的恩典不是这样显给我们的，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显给我们呢？是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显出来他的一切的恩赐。就好像诗篇23篇当中所讲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必与我同在，你的杖里的竿都安慰我。而是在这个走这个死亡的幽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杖他的竿呢一直都在保护我们，而不是说算了这死荫的幽谷不要走了，走还是要走的，但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才看到他的恩惠。我们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经历了一切的人子被人弃绝的这样的过程，他没有一步落下来，但是我们看到他却在整个这个完美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顺服，他顺服父的旨意。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恩就在他的身上，他完美的人生成就着完美的极重无比的救恩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也要走同样的这样的路，而走这个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平安和喜乐在我们心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我们的主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已经走过了，而他现在是带领我们在走这条路。这条路不是主说哎呀主说我也不知道到最后怎么样，反正你就走吧，可能走通可能走不通，他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条路是主已经走过的路，而且是走通的路，他现在是拉着我们的手在与我们同行，他已经走通了。所以 我们就没有什么慌张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们就去走，无论前面遇到什么，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去走下去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呢，应该在这个世上呢，所有的一个态度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